想到经济不利。上次王政师兄是不是把这一集讲完了？李平师兄，那就到这一句了，是不是？好好好好好，那就从这一句开始。上次是王政师兄讲的，讲了这前面有几句，我还是紧接着读一下吧，我还是把前面那几句读一下，读一下，然后顺到这地方，然后继续往下说，就是前面也不多，本来这个就不多，我把最前面的采访全贴上了。不是有心，不是无心，不是不见，不是不闻，寥寥觉知，不着见闻，荡然无助，是你无心。这是前面的两句。下一句就是什么是无心啊？荡然无助，一切都不执着，没有，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让你执着的。你想执着个什么呀？执着个静，或者执着个心，然后在这分析下去的时候，静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这时候自然是无助，自然荡然无助。这个无助呢，就是起个假名，起个假名叫个无心，这才是真正的无心，并不说是一念不生，不起任何念头，那叫无心，是一切都不执着，一切都不执着，是名无心。心若无助，心如果不住着，那么这个妄想、妄念，或者说是这个种种的障，它依什么而立呢？因为这些心的外境啊，都是依心而立，都是依心而立。这个三界为心，外法为实嘛，山河大地这些都是妄想，都是妄想，都是我们第八识的见分。第八识就是心啊，第八识就是妄心嘛，就是妄心，以第八识而建立，所以这些都是妄想。如果心都无助了，那这些妄想又凭何而立呢？从什么地方去立呢？妄自不立，速障自除，就是这些种种妄想都没有了，那往昔的这些业障呀、罪障呀，从哪找呢？哪有个实实在在的业障可在呀？就是这是速障自然而然就消除了，这说的是速障自除，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它到这儿才可以自除。如果是它是实有呀，那永远都除不了。永远都出不干净，就像习气一样，习气也不是石油，习气也不是石油。如果习气是石油，比如说这个贪嗔痴的这个习气吧，如果贪心这个习气它是这个石油的，那么一生生世世都出不了，那众生的这个习气一直都是这样，那生生世世永远都成不了佛，众生永远是众生，这不就没办法成，众生就没办法成佛了吗？所以这些啊，通通都是了不可得的。这些往昔的这些业障啊、习气本来就不可得，它本来就不是实有的，它都是虚幻的，它都是妄想，所以它既然是妄想，那知道这个妄想的本质，知道妄想的本质是本来空寂，本来空寂就本来没有它，这时候呀，这个宿障，这所谓的宿障吧，所谓的宿障自然而然消除，说的是这个，我把老人的这个贴一下。两以心本通灵无碍，说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心本来就是有具有神通的，本来是具足神通的。所谓的神呀、啊，神就是灵明啊，灵灵觉知呀、啊，了了分明啊，这就是神。通呢、啊，通就是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障碍。比如说你这个动用思维啊，没有任何障，没有东西障碍你动用思维，就是没有任何东西障碍你吃饭，没有任何东西障碍你走路，这就本来就是神通嘛。本来就是神，这本来就已经是神通了，已经整天都在这个神运中了。但是呢，大家都不知道，不觉得这是神通，因为只有这个天眼通呀、天耳通、他心通啊这些不通，也有这个才是神通，而不知道平时日用中的这个正是漏尽通，漏尽通就诸漏皆尽，诸漏皆尽，无时无刻都在这地方神通着呢，这是根本的神通，就是大家都不认为这是神通，都把它埋没了。而认为那些所谓的这个神奇的玄妙的那叫神通，那不叫神通，就是不能着在这个神通上面，不能着在，一方面是不能着在这个无缘六通上面，另一方面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通，这是两个，就是那些无缘六通呀，那是以后除习气，在除习气的过程中，习气除得越干净，它这个光明又会越大，光明会越大呢，它就神通全部会显现，无缘六通都会显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度生的手段，这都是可以作为度生的手段来使用的，就相当于是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他的能力越来越强了，就这样。但是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知道要知道这个神通的根本是什么，根本是漏尽通，漏尽就是有漏捷径啊，漏就是著作嘛，著作在这上面，比如说这个眼著作在色上面了，这就把这个星光漏尽了，或者说耳朵在这个听闻上了，这就把这个也是把星光漏尽了， 这是星光漏尽啊，这叫漏尽。把这个啥时候把这个，这是有漏呀、啊、啥时候把这个有漏都漏尽了，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漏了，无漏，无始以来就不曾漏过。这个证得到这个，这叫漏尽空，就证得了漏尽空。证得漏尽空就是从本源来不曾漏过，不曾犯戒过，处处都是我们本心的显现，处处都是我们这个佛性的妙用。这是根本，这就是根本之以德，这是根本。所以说这地方就是一个知道什么是神通，另一个就是知道神通的根本是什么。就是老人在这地方说，良心本通灵无碍，心灵本来就是神通妙用，不曾有隔阂，不曾有障碍，这是我们的本性。要不是这样，那他就不是我们的本性。如果还有一个心可以被障碍，可以被阻挠，这都不是本性。即迷境啊，着相啊，成长。因为我们这个着相的习气怪了，着相是这种习气啊，往生多劫、历生多劫的这种习气，有了这种习气啊，这习气就是趋势嘛。你老有这种趋势，老有这种着相的趋势，这就成了障碍，这就是所谓的障碍。所谓宿障者，即多生力劫迷相造业而积累之妄习。楞严经上就说是，这个是往昔的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妄习啊，妄习熏染，这是为因，也就是以无明为因，以自心所现的种种境，所现的种种境就是心是境界的，自心所现的种种境界为缘，以这个为缘而升起的这个执着，升起的这个执着，就是说是这就是习气，这就是业障，所谓的宿障，所谓的业障，迷障遮蔽本性之明，不得自在受用，就是被这些习气遮蔽了我们的本性的光明，而不能自在受用，所以才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头出头没啊，这都是不得自在，不得自在。如果真自在的，那六道轮回也是不曾轮回过，也是不曾轮回过。就是真得自在的，就是在哪都自在，因为他没有一个处所可在，不曾在这个六道轮回中。不曾在这个六道轮回中走过，所以他处处自在，这是真得自在的。我们不得自在，所以在这一会沦为人，轮到人道，一会轮到畜生道，一会轮到二鬼道，这就是不得自在。为什么这样？就是随着这些外境跑了，随着这些外境业障跑了，所以不得受用。烦恼无尽，这是果呀，这个果就是，这就是苦嘛，这就是苦海嘛，这就是大苦海。这个苦的原因是什么呀？原因是多生力劫的这个妄想执着，就执着怪了，导致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导致的现在的结果就是烦恼无尽，这就是苦，苦即灭道嘛。然后我们要灭这个苦，灭这个烦恼，不光要灭这个现有的这个这个果地的果的烦恼的果呀，还要把这个烦恼的因灭掉，还要把这个烦恼的因灭掉。如何灭掉？就是真正的灭掉这个烦恼的因和烦恼的果，就不曾造过烦恼的因，也不曾受过烦恼的果，这是真灭因果，这就灭因灭果嘛。所以说佛无因果，为什么无因果？他不曾造因，跟什么什么果呀？也无持犯，他不曾犯过戒，更持什么戒呀？经济是一切事项本来空寂，心不留外。不光是一切事项是本来空寂的，就是一切心，这个心呀、啊，也是了不可得的。一切实相本来空寂，这地方也包括了这些心相。这些心相，所谓的心相就是显，这个，比如说这个实力菩萨显的都是种种的心相，这都是种种的心相呀。就是习气除了越干净，心性显现的越来越不一样，这都是心相。不光是外界的这些事项本来空寂，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些外境，都是本来就不曾离开过本性。不光是这些没有离开过本性，连这个本心所显现的相呀，也是本来空寂的。就是不光是相了不可得，连这个心也了不可得，心相皆了不可得。心不离外，业皆不有。心如果不住着在这些外境上，因为外境本来不是实有的，本来就不曾有过外境，所以说没有什么可住着的，没有什么可住着的，那还有什么业不业啊？也没有什么业。这就是如热汤消冰，热汤就是认识到根本上，就本来不曾固结过，哪有什么业障习气固结你啊，束缚你啊，没有什么业障习气固结你，束缚你，所以它动然消失，离属动物，尘物并消，消的是什么呀？消的就是所有的一律习气，这些习气动然消失了，这是一条路子。另一条路子呢，世俗见处因次第尽，就是先磨砺习气吧，把这个多生力劫的习气先磨砺尽，磨砺尽，磨砺到一定的程度，是 因次第啊，就是说是，随着这个功夫的愈加深入，到最后连这个魔力也了不可的，魔力也磨掉，把这个你要做功夫的这个出息气的这个心也磨掉，这就是悟的本心嘛。还是一样悟的本心，和前面说的是，一个是动悟，一个是渐修的路子，就是动悟的路子呢，说是离俗动悟，尘物并消。这地方消的就是说的是立身作地的习气，但是呢，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见，而且能做到这样的不多，基本上没有。所以后来的人呀，把这两种结合起来，就说成一种路子，说成一种路子，就是先有理悟呀，先有理悟，有个悟处，有个缘由，然后后面再出习气，这就是说了离俗动悟，尘物并消，把它捏在一块说了一条路，捏在一块说了一条路。其实呢，它也有可能是两条路，一条就是直接洞超佛地的一条路，另一条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修行是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一条路，就是心不留爱，业取不留。虚妄之障又将哀记啊，业都没有，这些所谓的障碍，这些所谓的这个宿障，又从什么地方又什么而立呢？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依靠而存在了，就是它本来是无身的。本来是无声，无声就是不曾升起过，既不曾升起过，更说什么灭呀、啊？业障也不曾灭过，因为它就不曾升起过。大美开生，一切业障都在大人份上，如夜热汤消冰呀、啊，光明去爱无所驻足。盖所谓业障者，亦是假命。所谓的业障呀、啊，只不过是假命而已。它有实体吗？它没有实体。所以二祖禅师在那个地方问到我心不爱、怎么办、啊？他就说是将心来于软，达摩大师就是将心来于软，你把心拿着来给你安，这是密心了不可的。密心了不可的，就是因为心没有，那只是个假名，没有实体嘛，没有实体，所以他找不到嘛。所以这时候达摩大师才说于软心静，就是这地方问到什么是业障，常说就是我业障重，业障重。那你问你业障是在哪呀？你把业障拿出来看看，你就找这个业障嘛，找这个业障。什么是个业障？找来找去，找不到业障，那么就是业障已经除掉了吗？都没有业障，没有任何东西障碍你，那话就是不就是所谓的自然而然的消除了吗？它就本来就没有的嘛。就是盖所谓业障的一是假名，无有实体。今云最从心起，将心还将心灭；最从心起，将心拆，心若灭是最易往。就是。这所谓的种种的罪业，种种的罪障，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从我们的这种妄心中来的。我们的妄心本来都是虚坏的，本来都是空寂的。心若罪是，心若灭是。这个妄心后来就明白，这个妄心也了不可的。这个妄心本来不有，那么他这些罪障又从什么地方升起呢？罪障也自然而然消灭。心灭罪亡两俱空，哪有个心可灭呀、啊？哪有个罪可亡呀、啊？这本来都是空寂的，这就是心灭罪亡两俱空。不光我们要把这个心灭掉，连这个心灭也了不可得啊！后面紧接着就说了，心灭罪亡两俱空，想要灭这个心啊，这个心都本来不可得，这个心都是空的，你灭它干什么呀？没有你可灭的余地。心灭罪亡，罪本来就不有，本来就不是实有的，本来就不曾升起过，还要灭亡它干什么呀？心灭罪亡两俱空，这都是种种都是空寂，是在名为真忏悔。这时候才是真忏悔，所以说到这地方还是明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啥叫真忏悔？明心见性才能真忏悔。如果没有明心见性，一切种种的业障都会跟着你，一直都会跟着你，多生一直在跟着你，你永远都消不尽，永远都出不尽，永远都忏悔不尽，因为你就没了解到业障的实质嘛。又允心生的种种障生，心业的种种障灭。倘若直下无心，则妄无力处。放弃不利则速障自除。直下无心，什么是直下无心啊？前面就说了，前面这不是信息名上就说的是当然无助是名无心。这时候直下无心并不是说一个念头都没有，并不说的是念头没有念头，和有念和无念完全不相干，就是当然无助。你不要在那上停留，不要跟着他跑，这就是当然无助是名无心。这么说无助呀，其实也是欠妥，就说是还是不够，就是我们老觉得有个东西可让你住着，所以我现在不去住着它。这样只说了一半，本来就没有个东西可让你住着，也没有个可让你住着的心，这时候统统打掉。这时候把这个称之为无助，把这个称之为无心，就是心若无助，妄无立足。放下也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啊。而且没有人妄自不利，是速障自除。 接着老人就说，或为现夜一宵，今夜难眠，今夜一出，生夜难眠。就是有些人啊，有些人说现世的业报容易消除，容易消灭，但是呢定业，定业就是还没有显现的这些业障业力，它预言才会显现啊，这些业力不好消除，就是八亿金钱里面的种子不好消，说的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定业难免，新业一出生业难免，就是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有些人是这么的，此一不可一概而论，这也不一定，就是这也不一定。我们打坐不是老说这个掰种子呀，其实哪有个种子可翻嘛，就说是有些人实在熬不过去了，哎呀跟你说那就是翻种子吧，翻种子跟你就说，哦，不要担心，这只不过是翻种子而已，就是用这个名堂，用这样的事呀，给你让你继续往前走。你如果不给你找个这么个借口吧，你可能觉得这个难受，过不了这一关，你有可能再做。为了避免你再做呢，就说这其实是翻种子，所以你不要害怕，过了这一段时间呢，那有可能平稳一点，有可能平稳一点。所以说种子哪有可能，种子也是了不可的，也是不持有的。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说是维系流注的时候呀，所谓的入金刚预定的时候才能看到这些维系的念头，才能看到这些维系的念头，或者是这些维系的习气吧，就像瀑布流一样，就像湍急的水流在那一直不停的翻滚不停的流，这也是了不可得的。不能说是在这地方老是揪着这一个维系流注啊，认为它十有个维系流注，我们要把这个维系流注除掉，我们要深入在这个金刚预定中，把这个维系流注除掉，这样才能这个证的究竟的彻底，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明白了这个东西也是虚幻不实的，在那个佛说法华三昧经，法华三昧经上，佛说法华三昧经上说是入于法华三昧啊，入于法华三昧有36种显象。36种就是能见到36种现象吧，36种事或者36种现象，不是36种事或者36种现象，是哪36种啊，就是入法华三昧的时候啊，不见身不见死，不增不减不增，不出不入，等等，就是这些通通都见不到，不光见不到这些什么无空无量无思无虑无生无死，这些通通都见不到，就是痛痒啊思虑啊这些意识啊通通都没有，这就是入法华三昧，把这种36事呀、啊、都说来了，说来了一遍，然后紧接着说了一句，不起上热来日，就是对前面的这些36事出入内外这个痛痒思虑生死这些事通通不起，这是入于法华三昧，不光不起而且不灭，就是不消灭这种种的事，不消灭这种种的事，这和那个圆觉经上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说是据一切是不起妄念呀、啊，据一切是不起妄念，并不是一个念头不起啊，并不是一个念头不起，而是紧接着下面的那一句，与诸妄想不加熄灭，你不要把这些妄想熄灭了，并不是说是让你把这些妄想熄灭，是让你了知道它的本质，了知道它的本质，而这才叫居一切是不起妄念，要不然你就一切是二六十中，你怎么能不起妄念呢？怎么能不起妄念呢？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他就会认为这是妄，那是真，这是本性现前，那不是本性现前，以后又随外境跑了。这是我们呀、啊，自己在这妄想妄想分别，这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嘛，这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所以说这些维系留住呀、啊，这些种种的也是方便，也是了不可的，并不能拿着这个都认为十有个维系留住，十有个维系留住，就是这时候啊，那就。那就没办法了，你如果认为它是实缘，那这个功夫就难做了，就是一直在念头上做功夫，念头上深深念念来来回回，哪能在念头没有功夫，你在念头做功夫就是一直跟着外境跑，其实早就跟着心念跑了，一直跟着外境跑了，跟着那个念头跑了嘛，你在念头上，所以你要把它止住，或者要把它化空，这不都是跟着念头跑了呀，这都是跟着念头跑了。所以说这些东西啊，不要把它看作它是实有的，不要看从认为他是认识到他的本质的地方才开始慢慢做功夫，这时候呀、啊、是无功用之心，不说是无功用之心，就说是无为法，没有任何一个可让你操作的，或者是那个有一个特定的方法或者特定的金刚预定有可让你休息，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可让你休息，也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可让你消除，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维系流注可让你消除，就是定业难免，定业难免，就所以这地方就说的是翻种子呀，这些把定业称之为种子，就是我们打心中心做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那么一段难受的一个过程，难受的一个过程呢，那就忍忍，有些人呢能忍忍过，有些人忍忍 人也不行，那非要要人说一句话，那就说这是三种，对吧？不就是这样吗？心业一出，生业难念，就是心上的这个呀，容易把智的本心，容易知道这一切本来是空寂，但是呢，这是世上破不过，世上破不过就是身体的痛痒呀、难受呀、生死却了不了，却了不了。这呀，其实也是没将心业消除，没有将心业消除。如果心业消除，心生智灭，心生智灭，这本来就没有生，生也不在心外，生也不在心外，它本来就是心，本来就是心，哪有生可的？本来就是心。此亦不可一概而论也，不见达摩大师嘱咐二祖神光曰：“子将有杀身之报，再为正法免遭非帮故，再可予以不还。”老人就举了这个二祖神光大师的例子呀，举了二祖神光大师的例子，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业障呀，所谓的业障怎么消除？怎么消除？就是说用二祖神光的大师的例子来说，所谓根本就没有个业障可让你还或者可让你消。对于古代中风歪嘴，试着笑未用。和尚终日喝佛骂祖，今日受报了也。这说的是哪一个才是受报了？他就是平生啊，立身都是在那喝佛骂祖。他后来到晚年的时候中风了，中风了之后嘴就歪掉了，说不了话，也走不了路。然后他徒弟就笑话他，说：“哎呀，你这一往，平时都是这样喝佛骂祖，现在得了报应了吧？得了报应了吧？”侍者跟在他身边的侍者都是这种见解，都是这种见解，认为就是这个老和尚真是在那喝佛骂祖，哪有喝佛骂祖？古佛顶上都不曾坐过，古佛顶上都不曾坐过，哪有喝佛骂祖过？真是都不曾喝佛骂祖过，没有个佛可让你呵斥，也没有个子可让你骂，也不曾开个口，既不曾开个口，更受什么报呀？所以他的师父就是啊，虽是我数十年如此开我，你是这样开我呀？须知一切业障在祖师身上犹如空花水月。虽怀抱犹如不怀抱，而且要怀即怀，要不怀即怀。你看我吧，你看我嘴歪不歪？虽说虽用手一拍嘴巴，自己正了，并斥侍者云：“尔等直向众生，与本来空中作业妄妄作业障想，与无常中作常怀想，是以业障不了，受累有穷呀。”这就说是师父慈悲，这就说是师父慈悲，他就这么歪着就行了。你这个侍者既然这么开，那你就这么开去吧。那就这么看去吧，就这样，干嘛要给你歪呀？非要歪着讲说，哦，这一切本来是空寂啊，犹如空花水月。你看我现在就能把它歪过来，不把它歪过来也是空花水月，也是空花水月。只不过是众生的这个直向直怪了，认为这是歪的，那是不歪的，这是好的，那是不好的。就连祖师的这些这个显现呀、啊，连这些祖师的这种显现呀、啊，也不要分个，这是瑞相，那不是瑞相，有瑞相就好，没瑞相就不好，这就是众生的妄执嘛。这后面就说的，与本来空中作业障想，本来与一切本来空寂，这个嘴歪的是空寂，这个不歪的时候也是空寂的，认为歪的就是业障，不歪就不是业障，其实这个不歪啊也是业障，众生就是业报身嘛，就是业报身嘛，就是因为这个多生力劫的习气导致的这个身体嘛。就是业报身，但是虽然是业报身啊，大也是本来空寂，还是本来空寂。这在本来空寂中，更是生什么种种妄想，生什么好啊，生什么坏啊，区分什么这是罪啊，那是障呀、啊。有这个区分，有这个妄想，才有了这所谓的障碍，才有了所谓的障碍。所以这个嘴巴一歪就把你障碍住了，觉得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这就是大家的毛病嘛。所以说这就叫直向众生，直向就是着相嘛，着相的奇奇怪了，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与本来空中做业障想，与无常怀中做常怀，本来就不曾造过因，也不曾常怀过果。那么我们非要认为这一生来是来常怀的，这一生所谓的这个生老病死都是这个果报，因缘果报都在因缘果报里面。我们这不就是在这个无常怀中做了常怀想吗？就是在本无因果中做了有因有果的想，做了有因有果的开发，所以逃不了因果，所以离不开因果，所以一直在因果里面轮回着呢。是业障，这样他不就业障了不了了吗？因为没认识到这个呀，也没认识到什么叫因果呀，也没认识到本无因果，所以他这个业障了不了，受累无穷也。于此可知，一切业障系心果真空呀。这地方说的是，只有心本来空寂，认识到心的，认识到心真是空寂啊！不光认识到呀，而且还要在那世上吐了过，说个世上吐了过呀。其实这是一。代理的话，就一个心空就可以了。世上透得过，哪有个事可能透呀？有个事，那不就正是不空吗？有个事可能透，正是心不空呀。就是心果真空，无所谓业障，哪有什么业障？ 更无所谓怀为不怀，以无怀故，无不怀故，真不必执欲不怀为怀。就是这地方呀，没有任何一个账可让你怀，因为无人无我无法无众生，心里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哪有什么，拿什么怀呀？没有什么可怀的，尽管怀也犹为不怀。这是不是虽然这样，但不断灭，不断灭就是说，你尽管怀去吧，这就是不断灭；你尽管嘴歪去吧，这也是不断灭。就像那个邓颖峰呀，邓颖峰他走的时候，他说是有没有睡着走的呀？他说人家弟子说有，有没有坐着走的也有。那说那有没有倒立着走的呀？他说没有。弟子说没，大家还没有倒立着见过倒立着圆寂的人。好，他说好，那好吧，那就倒立，他就倒立着就圆寂了。到底是不是？这就是不断灭呀。虽然是什么都没有什么可怀的，但是呢，怀了就是不肯怀过。就尽管你去怀吧，尽管你去嘴歪，尽管你去倒立，哪怕就是把一只拳，还有禅师他把这个拳头呀塞在手里面，塞在嘴里面，他就圆寂了。尽管去这样做，这都是显现，这就是不空故嘛，这就是不断灭嘛。如果连这些都不显了，那不就是断灭嘛？什么都显不出来了，那不就是断灭？就是我们的本心啊，是真空不碍妙有，真空不碍。说真空，它是没有什么可让你把握的，没有什么可让你把握的，没有什么可让你见到的，这是真空。但是呢，它不碍妙有，真空本来就是妙有，它能显现一切色，能显现一切相，能显现种种妙用。这就是有了怀，有了不怀，怀也是妙用，不怀也是妙用。怀也是显现，不怀也是显现。怀也是本来空寂，不怀也是本来空寂。所以僧问古德云，如何是业障？在善用本来空，业障本来就是空寂的。这说的是这样说呀，这样说已经是指责了，就是给你指，你的业障本来是空的，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不。说到这，大家都信不及呀。所以紧接着后面，紧接着嘛，这本来空是什么意思呀？我们怎么能见到这个本来是佛呢？就非要这一下，这就是业障哦，这是业障起来了，这就是业障起来。一个说这已经是业障起来了，另一个说你这个本来空啊，这是能显现种种色，能显现种种色，能也能显现业障。所以老师说，本来空不是白空，不是断灭空，而是一切事物业障的当体，本来就是空无所。我这个地方老师这么解释，哎，我觉得就是孙定云云，如何是本来空？在善用业障，你这个问，这个又接着问，如何是本来空啊？本来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如何是业障呢？它本来就是空的，一切本来都是空的。你更问一个，什么是本来空？这不就是业障起来了吗？你这业障就这么起来的。故二祖神光大师虽受初祖之嘱咐呀，你传法三祖之后，仍去怀杀身之债，面无难色，并与临行时高唱：将头银白刃，犹如宅冲锋。这是何等气概！此真了的宏概，这是真了生死的这个典范。就说的，就拿二祖的这个事来做比嘛。二祖的这个事啊，也不是所有人都要这样，就是怀也行，不怀也行。在祖师份上呀，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怀，没有什么短。这就是这一句，放弃不利，速障不除。这就是这两段。他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没有要说的，我就接着往下听。第七句。问心何来精进而起？前面不是说了吗？心若无住，妄亦何利？如果心不住着，妄才能不利，还没有妄的余地，这些速障自然会出。那么既然要做到心若无住，那么这个心是在哪来的呢？紧接着追问，这个心从何而来啊？心从何而来？就是问心何来精进而起？心本无生，精进有吗？看老人的解释吧。心本无生，因境有，这是七佛传法记上的，文汇院里面有七佛传法记上的，这个毗湿佛的这个名言，本来是假借四大以为真，心本无生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复如坏，起亦灭，整个是这样的，就说是心是怎么来的，这就说的是妄心，这个妄心啊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有种种的外境，因为外境的这个熏染，不光有这个外境的，外境是缘呀，外境只是缘，它的根本在哪呢？根本在无明这儿呢，就是无始以来的妄想之主，有这个为因，以这个为因，以外境为缘，这样才能升起为心，这样才能升起种种心，这就是毗湿佛的这个名言。我人之心及思想本来是没有的， 这个可以说是就是十吧，十就是六十吧。六十是怎么来的？六十就是六根对六成呀，对六成就是眼鼻舌身意最外境的色身想味触法，而升起了种种的这个眼识耳识，这就是升起了六十，升起了六十。这个六十落界就是种种这个习气怪了，就是形成了这种怪境，形成了把这种怪境啊集体起来，称之为心，这就是集体为心。集体为心就是根尘相根尘相合合，相合合而造成的一种习惯，升级嘛，升级起来成了一种习惯了，他就称之为心，把这个称之为心。因对境而升起的影像执着不舍，才升起了妄想，这就是心。这个心是根，老人把这个地方根说的是，根尘说的是心境，根尘说，根是根本呀，根本就是我们的心，根本我们的心。心和定对齐结合起来而升起的，所以说叫做集起为心。它是六尘落界的影子，从属虚幻，就是这些心呀、只不过是对境升起的这种影子而已。它在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上，它在我们的这个大圆镜之上，把我们的本心，把我们的佛性比喻成这个古镜，比喻成古镜，就是它只是在这个镜子上留下的影子而已，它只是在镜子上留下的而已。影子而已，这些影子呢本来属于虚幻的，也就是说这些心呀、心本来都是虚幻的，这些心都是妄想，都是妄想，纯属虚幻，唯有实体。佛经中说一切为心造，三界为心，外法为这个心呀，就说的是一切这些山河大地统统都是这些妄想，统统都是妄想，外法为实，一切法都不离不开第八识，外法为实体都不离不开第八识，就是山河大地是第八识的相分，能看到山河大地这个能量就是第八识的见分，还有后面的什么自证分正自证分，或者就是不分正不这么分啊，把这个第八识再更分为第九识白净识，或者再分为后面的，就是这就是算是不同的说法吧，或者是不同的体系，它有时候这么立，有时候那么立，就是为了解释这个事情，就用不同的方便嘛。就外法为实的心，就是指这个客观外境而反映升起的虚幻的影像心。所以它也是外境，也是客体，而且也不离物质，不可把它看作是主观的心，当作主观的世界真神而宝贝。就是这些妄心啊，并不是我们的本来人，并不是我们的主人公，并不是我们的主人公，而是我们主人公的奴仆，主人公的奴仆。你不能任怒为主呀，就是你不能跟着妄心跑，不能跟着妄心，跟着妄心跑就是任怒为主，认为它是我们的本心。那就是跟着这些妄心跑了，而把这个妄心啊当作是主宰世界宝贝，我是孤儿在嘛，所谓的我是孤儿在，这不就是把这个妄心当作他的宝贝了吗？认为这个妄心可以主宰世界，就是把任坏奴做狼呀，坏奴做狼呀，就是说不要认为他是实有的，他是真实的，不要把他当作主宰，他不是我们的本来人，他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他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就在我们本心上显现出来的影子而已。我们做功夫，既要不着身落外相的外境，更要把这坏影妄心消尽。所谓内也身心外而世界，说的是外而世界，就说的种种的这些身落外相的外境；内而身心，就说的种种的妄心。其实身也是外境，身也是外境。妙明真心方才现前，凡是把这个虚妄心当作主观实体，真性就被它淹没了，真性就被它。就是说的内不随念转，就说的这个内不随念转，不随念转就说的是把这个妄心虚幻心不随这个虚幻心跑，因为它是虚假的，它不是实有的，它不是本体，既不是本体，我们就不用跟着它跑。如果跟着它跑呢，那么我们的本性就被遮蔽了，就被障碍了，本性就被淹没不见了，因之我们说一切唯心造的心子呀，就把它视作消灭的客观对象来处理，并说它是外物的主宰者，所以要广大的学佛者搞清楚，不要误会它。就说这个一切唯心造的心呀，这说的这个心呀，并不是说的我们的本心，说的是妄心，说的是妄心，并不是说的我们的本心，并不是说的我们的佛性。但是呢，虽然不是佛性，但是它也离不开佛性，这个妄心啊，也离不开佛性。它就像大海里面起的波浪一样，虽然它是波浪，不是大海。但是呢他没有离开大，他没有离开大。所以紧接着后面老人就说了这个在后面就说到引用到这个吃人坏的本来人的那个吃人坏的悬崖失败的那个弟子吃 无始劫来生，无量劫来生死本生化的本来人，就说的这个，就说是其实就说是这些所谓的妄知妄识，虽然是妄知妄识，但是呢他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本性。不光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本性，只要我们这个一念回光返照，一念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啊，这些所谓的真真呀妄呀，统统都吸下，统统都吸下，统统都吸下。这些妄心思哪有什么妄心，没有什么妄心，统统都是我们的妙用，都是我们的妙用。这就是这一句问心何来因尽而起，这就是解释心的来源。这个认为一切唯心造，指的不是，当然不是自唯心啊，说了呀，是妄心啊，妄心可不是自唯心，这就说的是第八识，一切唯心造就说的是第八识，不是自唯心啊，就是这个一切唯心造不是自唯心。这前面不是说了吗？前面老人在这说的时候，这个这个唯心造的心字呀，是指客观外境反映升起的虚幻的影像心。这个影像心呢，老人在这说影像心的时候，也不是自唯心。也不是自己，我们的第八识也不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影像机吗？也不是虚妄的吗？就是常用那个打的那个比喻，喝醉了的那个喝醉了的人，第八识就是一个喝醉了的人，拆打了无名的佛性嘛，拆打了无名的佛性，这就是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唯心，这就说的这个心就是第八识，并不是四唯心，四唯心说的是第六识。少师兄啊，我这么说清楚了没？哈哈哈哈，就说呀，说到这个一切唯心造的时候，这地方说的不是第六识，第六识怎么造？第六识怎么造一切？你就说第六识怎么造山河大地？造不了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是什么呀？山河大地是第八识的相分。所以说这地方的心就是第八识，说的就是第八识。一切唯心造，造法唯识，都说的是第八识。这个心呀、识呀，都说的是第八识，而不是前面说的第六识四唯心。四唯心造不了这个山河大地。四唯心呢，它有这个。还有这个限量、比量、非量，它有这几种特点。所谓的限量基本上是体会不到的，所谓的非偶尔四维心呢，四维心当然是第六识了，你的四维心就是第六识。但是呢，这个一切唯心造的心啊，并不是四维心，并不是四维心啊，四维心就是第六识。但是呢，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唯心的这个心啊，指的不是第不是四维心，不是第六识。这样不清楚吗？是不是这样说还不清楚？就是应该解释为什么说一切都是唯心造的，应该解释为什么一切都是唯心造的，就说是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心本无始因尽有，这个心，这个经验说的就是说的我们的这个妄心，这有可能说的是第六识，这有可能说的是第六识，但是呢也不一定就只把它认为第六识。你的这个第八识是怎么来的呀？第八识就说是这个他就说的是第八识怎么说呢？第八识就比喻成比喻成什么呢？仓库。第八识比喻成仓库，仓库的本体它是清净的，就是佛性。但是呢，仓库里面呢装了种种的种子，不光有种子，而且它还有无名，这就是它第八识不清净的一面，就是轮回的一面。轮回和生死不都是因为第八识造成的吗？都是因为第八识造成的呀。不是，是我没给你说清楚，这地方心本无生因尽有的这个心呀，就说的是第六识，可以理解成第六识，这没有错的。但是和一切唯心造的那个心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应该是不一样的，指的不是一回事。那我就继续吧，你这个地方我没说清楚，是我没说清楚，对不起邵师兄。不是说一切唯心造和三界唯心的时候，这地方心就不是那个，这地方说的就是第八识，这心字就是只有客观外境反应而升起的虚幻的影像心。这个老人在这地方说，那就依老人这么说，但是这个虚幻的影像心是第六识吗？就是我不把它认为它是第六识，我不把它只认为是第六识，我还是认为这地方说的就是第八识。但是呢，如果把这个解释清楚，老人就这地方解释的更清楚一点，你把它说成与外境反应升起的虚幻的影像心，你把这个虚幻的影像心不要当作是第六识吗？就是不一定，这个地方不一定。对啊，就是第八识呀，是第八识。所以说一切唯心造就是第八识，但是前面说的心本无生因尽有，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心当作是第六识，可以把这个地方当作是第六识。我是这么理解的，这是我的理解，可能我的这个理解不对。这个都不要紧，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有自己的认识。就是这些是不要紧的，这些无关紧要。对，是极其唯心， 集呢就是收集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六前面的六根呀，收集殆尽而生成六尘，在我们的本心上形成这个法尘呀，法尘所谓的是痕迹，尘埃痕迹，把这些痕迹当作是心，把这些痕迹是当作是极其为心，这个也有这种习惯的这种原因，就是即使导致了这样的习惯，有了这样的习惯，就把这个习惯称之为心。这个地方，这个心字呀，我们在这个汉语上老是有时候和心呀，那么通用，就是解释的时候不一定能解释得清，我不一定能解释得清。就是把心和事连起来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干嘛要把这个心和第六识第八识来联合起来呀？不一定。在那说三界文心外法文识的时候，为了让你更清楚地理解到什么叫一切唯心造，那就说打个比方，这一切都是第八识造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心说的是第八识，但是呢并不一定非要这么联系，你可以直接理解它一切唯心造，哪怕你把它认为它就是第六识也一样，就是没必要这样生搬硬套，这样生搬硬套我自己就说不通了。就是邵师兄啊，齐老师在那地方说一切唯心外法唯识的那个心是第八识的时候，说他是第八识的时候，只是为了方便让你认识，让你更清楚的、更直接、更直观的明白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是一定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一定就是立了个只是第八识而不是第六识，不一定是这样，就是没有那种一定的说法。对了，我继续把这个心我掰不清，心我掰不清。心都不实有，你管它是第六识第八识呢，连第八识第六识也不是实有的，那还管它干什么呀。第八句定义不有同属幻语，不光是那个心是这个虚幻了不可得的，连这个定本来就没有定的，都是通通都是心，通通都是心的显现，就没有你检测不出来一个外境，检测不出来一个外境，既然检测不出来一个外境，那这个心啊也了不可得了，也没有一个心可让你检测出来的，就是已经检测不出来是没有外境了，那还非要检测一下，哎呀这是心啊，这不就是头上癌头吗，这是头上癌头，头属幻影，就是心和定本来都是虚幻的，这样才能身心俱灭，身心俱灭就是做功夫做到这个内外身心外外世界一起消陨的时候，就是一定八正归元十方世界世界消陨嘛，八正归元就是真心现前，真心现前，现前特别猛烈，就是八正归元，认识到真心了，真心朗然现前了，那么十方世界七界消融，因为十方世界哪有十方世界啊，没有十方世界啊，世事古今自他不隔于毫端呀、啊，都不从自己的这个心念中出，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这种心境，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心，定义不由同时化应，哎呀今天晚上怎么说不差，定义心不自禁因心固静，定不自禁因心固静，就是说的意思就是心境都了不可的，心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外境，外境极其外境而导致的这个心升起种种心，境是怎么来的呢，境是因为有了心才能升起种种境，所以心和境啊同属虚幻，同属虚幻，都是幻影，都了不可的，境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这就把心和境与心的相应相成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了，你说它是境吧，都是心的显现，所以它不是境，所以他和心啊非一非一，哎呦这么说话怎么这么拗口呀，什么拗口，你这么说好像不直白，你说不直白，心即因境而有境，亦不能离心独立，因境系因缘生，无有自体，比如境影虽有万千差别之相，如无境光，如果没有镜子这个能照的这个光明啊，那么它里面的影子也不能显现，也不能显出来，这就是境嘛，镜也显现不出来，你镜是依于什么来显现，依于我们的心光，依于我们的心光才能显现，镜亦如是，无心镜不成呀，如果没有这个心光，这镜子都不成，没有这个镜子呀，心光也你上哪找心光，找不到心光，就是离开了波浪没有水，离开了水没有波浪，聚或有美酒佳境，美景佳境，无心领受鉴赏，有意同无，你镜不自禁不自慰为美妙圣境，心与境即相对而生，离异即无，离境于心皆非真实，同属虚幻之影矣。或许有人要说，娑婆世界所有的景物解人我共业所改造的业果假而非真，认为幻影，可以说的至于西方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乃阿弥陀佛多生力劫勤心修行精进修行为广大众生造福积累功德，原属国脉所改之真境，是不可坏为
为为幻影影，就说是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娑婆世界是假的，他认为娑婆世界是假的，他可以接受，因为这是我们工业改建的，工业改建山河大地啊，别的招来招来，这是工业改建的，这个工业呢它是假的，它是假的，它是虚幻都是的，但是呢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的庄严的净土，它应该是真的，有些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他不知道呀，就是不光是这个娑婆世界，乃至于西方世界，西方极乐世界都不曾离开过自己的心，都不曾离开过自己的心，都是自心的体现，你自心体现娑婆世界，那就在娑婆世界改造到娑婆世界，你自心体现的是这个极乐世界，那就改造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也是诸上神的业力所成嘛，这不就是善业嘛，就是善业所成嘛，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就是你如果说娑婆世界是真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真的，我们一定要念佛求往生，一定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净土宗的行人，不大部分净土宗的行人，因为他认为娑婆世界是真的，而且是真的这么苦，真的有这个轮回的这个大苦海，所以他要往生呀，他要念佛求往生，往生到娑婆极乐世界那么上好庄严的一个世界去，这是一部分的修行人，他就认为一真一切真，这一切都是真的。有些人呢认为那就是另一种，就是一假一切假，一假一切假，这个娑婆世界是假的，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假的，是生的决定生，去的吃不去，生的决定生，去的吃不去，哪有什么可去啊，连这个东西连这个娑婆世界我都不曾来过，那我跟去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真往生，这是真往生，但是这不能并不能否定前一种人就不是往生，不能那么否定，不能那么否定，净土宗心中我们就应该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应该去，而且好大多数的心地心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最后也是以净土为贵，不要以为这个只有心地以净土为贵，在二祖的这个一看讲演录还是这个如佛明宗问答里面就说的，一切法门都是以净土为贵的，一切法门都是以净土为贵，净土有生于前，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西方尊啊，或者就是以这个改造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庄严净土，这是凡圣同居土，以这个庄严净土呀作为一个我们的归宿，这是一种，还有呢还有以这个长期光净土为归宿，是什么是长期光净土为归宿，不就是打开本来见性吗，不就是明心见性，不就是悟道吗，有什么两样，所以说不要以为以净土为归就是低的，或者是打开本来见性就是高的，没有这样的高低之别，哪有这样的高低之别，往生长期光净土就是打开本来见性，打开本来见性就是往生嘛，打开本来见性的时候已经往生过了，再要去个什么净土呀，哪有个净土可去，这里头是已经生在净土了，更去个别的什么净土呀，一假一切假，都不离自己的真心，都离不开自己的心念，都离不开自己的心性，都离不开自己的心而显现，都是我们自心中显现的，都是我们自心中显现，所以说有些人就认为这个娑婆世界是假的，是苦的，那么这个极乐世界呢是真的，是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连苦的名字都没有，这都根本听不懂，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三恶道，就是很好的一个地方，认为它是真的，那么我们既然认为是真的，我们好好念佛去往生就可以了，不能破坏别人的方便，就不要破坏别人的方便，他既然是这样的真气，那他就修持这样的法门去就可以了，关于这一点确定好好讨论一下，因为现在修净土的人很多，如果把净土真相搞清，不明白净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修行起来不易得力，更抬不上正道念佛三昧了，这个三昧有很多呀，有什么阴行三昧啊，法华三昧啊，金刚三昧啊，念佛三昧啊，的种种三昧，百千万亿的这种三昧多得很，上品往生了，接着往下听。首先就像来说，娑婆世界是业障众生所造业所改造的五浊恶国，这个娑婆世界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些众生呀改造的这个恶果，但是呢虽然这是恶果呀，你说它是恶果吧，这个恶果是定的吗，就是一定是恶果吗，不一定，如果是恶果，娑婆释迦牟尼佛怎么会在这个世界来说法呢，释迦牟尼佛说法的地方怎么还是五浊恶世呢，不可能是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说法的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说法的地方那就是极乐净土，它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这个娑婆世界呢是释迦牟尼佛在这说法，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事，是我们众生的心呀，众生的心无浊，所以众生的心无浊就看到的这是娑婆世界，这是恶果，如果就是众生的心清净呀，这个娑婆世界也是净土，所以说心净则佛土净， 看你的就是都不离于本心，都不离于自，都不离于自心，都不离于自心，心静则佛土静嘛。啊，极乐世界是弥陀愿买德缘所改的清净世界，不一是不会会着愁，一是美妙庄严，与大有区别。在土生心生，离心无土，离土无心，心即是土，土即是心，即定欲定其土，先定其心，随其精进即佛土净。哎呀，这些话都老说，这些话都就是老是这样说，就是老人的文章里面总是这样给大家说，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在哪儿？就在心地上的，而不在外相上，不在外相上。所以老说不要着相，不要着相嘛，就是不要着这些丑恶相，娑婆世界是丑恶相，也不要着。极乐世界是庄严相，庄严相也不要着，说它干什么呀？凡所有相皆属虚妄。故经云：欲尽其土，先尽其心；欲尽随其心尽即佛土尽，是教人我识的净土也何故？这是真净土，心尽的是真净土。好下手用功夫取证明，以免徒取外相流入。既然土外无心，心外无土，心土不想分离，而一真法界，一真法界说的是真心。刚才说的三界唯心的那个心啊，就说的是妄心，就说的是妄心。即起唯心的那个心啊，也是妄心，也是妄心。而一真法界就说的真心，说的我们的佛性，说的我们的佛性，说的我们的本来面目，就再圣不增，再白不减，再白不减。极乐净土悉从妙境真心中流出的，娑婆世界的秽土呀，离清净佛性亦何可得呀？就这个娑婆世界秽心秽土，也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中流出来的，也是在妙明真心中流出来的。如果离开了妙明真心啊，这个娑婆世界也都升不起来，也都升不起来。就是那些妄心，也是从妙明真心中流出来的。于是极乐虽近，娑婆虽会，从事真心中显现之影像，从事显现之影像，犹如镜光中显现之影，虽有形式之数，净慧之别，在皆如水中了不可得，绝不可因极乐为净月影而妄昧可得也。就不能把极乐这个极乐世界是个向好的影子，该净的影子，把这个该净的影子认为它是真实的，即使再该净，它也是个影子，它也是个影子。这是从显现上来说。下面就从老人就是次第真假上来说，金刚经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以相如上文所说，皆应顶中之影了不可得，故假而非真，绝不应净慧美丑，净慧美丑都是假的，净慧美丑都是假的，都是相，有净有慧有美有丑，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都是相，这些相呢，通通都是虚妄的。不光是虚妄的，连这个真，连这我们在这说真说假也是虚妄的，分出个真，分出个假来，都是虚妄的。你带于分别都是虚妄，都是不真实的。那个真实的就不在你分别里面，不在你思议里面，所以是不容思议，容不得你去思议它，也容不得你说美说丑，或者是说净说慧来诽谤它。说美说丑，说净说慧都是诽谤，都是诽谤。就是然有生死，净无诸佛。净的时候真清净到什么程度，连诸佛都没有。说个不佛已经是头上挨头了，已经是头上挨头了。所以就说个本性，说个妙明真心，说个佛性，已经是头上挨头了。所以说所以那个才是就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因为说是一物即不动嘛，说它是佛性已经离开佛性了，还说什么呀？绝不因净慧美丑而分真分假。所以极乐国土虽净善净美，亦是虚妄之相。进一步来说，说真道假皆是我等凡夫执相立名妄加分别而已，就认为这个娑婆世界是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这也是我们的妄想分别。不光是这是妄想分别，就像我们刚才分别的那个一切唯心造位啊，唯识，说它是第八识，说它是妄心，说它是妄心，我们这不正在分别的吗？我们这个分别不正是虚妄的吗？不正是虚妄的吗？就是妄加分别之过呀，我们在这分别什么？这个是真心，那个是妄心，这就是妄加分别，这是妄加分别。你所谓真假呢，相对而有，离异即不可得，离开了真的哪有假的，离开了假的也没有真的，所以故皆是假名，真假都是假名，这是所谓的，这是最真的，这是最真的，真假皆是假名，这是最真的。所以金刚经说，不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的受众生的名度者，是名，是名就是起个假名嘛，起个假名叫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才是最真实的。真假就相对而言，则说真之事，假亦在其中矣。我们说真心的时候啊，它必然包含假，必然包含妄心，必然包含妄心。如果不提妄心，它这个真心怎么立呀？立不了这个真心。我们说这个外境的时候呀，说这个外境的时候，已经有我们的这个心在里面了，已经有我们的本心在里面了。如果离开了本心，这些外境呀，也统统了不可得，也统统找不着这些外境。 就是说假就是假，这都是我们的妄想分别，都是我们的妄执，都是与无真假处作真假，与本来清净本来空寂处，在本来空寂的地方呢，妄起分别，就有了这些山河大地，就有了这些真心，就有了这些假心，这就是庸人自扰呀。在这分别，这是真心，那是假心，一念再出来了分别的，这是真心，随着念头跑了，那就是假心。我们这不是正在随着念头跑了吗？已经随着自己的这种妄想分别跑了吗？当机立断，就把这个分别统统断掉。这就是从另一个方面，从真假上来说，老师从真假上来说，这个娑婆世界和这个极乐世界，出自镜壁显影故，镜子的特性就是能显现影子，所以说何其自净能生脉法，何其自净前面一句是本自清净，本自清净说的是体，何其自净能生脉法，能生脉法就说的是用呀。能生脉法就相当于镜子能显现影子一样，它本来就有这个能力，本来具足嘛，本来就是这样的能力，有真心不无假象，虽然镜子是真心吧，妙明真心，但是呢假象却不一定没有，如果没有假象，这就不是真心，它就已经断灭了，是成了妄相，成了这个白空，成了这个真空空白空，它就不是真心，所以有真心不无假象，这假象不无呀，假象不无就是不断灭，这就是妙有嘛，不像无从显示真心，故弥陀经宣示，这就是弥陀经为什么能说这个极乐世界如此庄严，它都是我们本性的显现，因为本性的显现故，所以能显现如此庄严，它离不开我们的本性。那么影子呢，也没有离开过镜子，也没有离开过镜子，有假象即不无真心。那么所谓的这些七重来弄、七重罗网、山河水鸟，说因说法，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真心中流露出来的，这也是假，虽然是假象嘛，但都是我们真心中流露，就是无真心。无从成其假象，如果没有真心的，这些七重来都七重来往也不会有。故《金刚经》显示妙体，依法不立啊，就是说那么多庄严相，说那么多庄严相，正在显示我们的本体呢，正在显示我们的本体。依法不立，性相既不相离，一切犹如水之于波，故见性即见性，不有一物可当真，故为全假即真，全假即真。所有的这些都是假的。全假即真，这些假的都是从我们的真心中流露的，这就是全假即真。那么既然是全假即真，那还有假的吗？也没有假的。既然没有假的，还有真的吗？还是分别的它是真吗？也没有真的了。见性不废相，圆成差别妙用，不为全真即假。虽然我们的这个本性啊，就是见性，虽然我们的见的本性是了无一物的，本性是了无一物的。虽然本性了无一物呢，但是不废除诸相，这些诸相还会从本性中升起。那么这时候所谓的我们的全妙明真性，妙明真性都能显现出是山河大地来，这就是全真即假，真假假真，全是我人的妄心作祟的，都是我们在妄想分别。这山河大地是假的，一开始山河大地是真的，这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实在明了真性，又不立，有何真假之言呀？何必分别这些山河大地是假的呢？就是诸妄相尽，不假了之，与无了之，不变真实。大家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与无了之，不变真实，不要去分辨了。一分辨就是妄心作祟。故事说极乐世界是真，则娑婆世界也是真。如果说娑婆世界是假的，那么极乐世界也是假的。一真一切经，真一假一切假。故净慧而统，皆从一真法，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都是从一真法界中，从我们妙明真心中流淌出来的。所以那个圆头禅师给这个学童禅师说，如于波焰大教，去一一从自己心经中流淌出来，就是一一从自己一真法界中流淌出来。试问一句，哪一个不是从一真法界中流淌出来？你给我选择出一个不是从一真法界中流淌出来，就是都是从一真法界中流淌出来的。不光是这样，连那个能流淌的一真法界也了不可得啊！不能说是住着的这个一切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的真心显现，这时候就住在这个真心上，连这个一真法界也了不可得。就是有些人啊，给他说心说性的时候可以，就觉得这些一切都是我们心性的显现，说到这个地方可以，他可以认识，他可以接受的。但是连这个心性也打掉，连说这个心性也了不可得，说这个心性了不可得，那就是平常心是道嘛，吃饭就吃饭，这个睡觉就睡觉嘛，就说的是平常心道。说到这地方他就不接受，他说怎么能把心性打掉呢？心性打掉，那这些山河大地怎么办？山河大地是怎么流淌出来的？他非要找一个从一真法界，非要找一个从这个根本从流淌出来的，非要找一个本来面目，本来是没有面目，没有什么东西可流淌，这个东西也了不可得。说到这地方他就不愿意接受，这就是 还有这个伊犁伊藤父母的感觉，还有这个伊草父母的感觉，他还有依附于这个伊犁法界，就是流出出这个流出，还有依附于这个才能认识，就是这就是伊草父母呀，这就是一点点那个一点点没有超绝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著作，就是著作在这个伊犁法界上，绝不可以再柴，再柴就是被这个万象柴缚呀，柴就是柴缚。绝不可因再财财富明昧真心造业收报而否定其灵性，这个造业收报也是灵性的妙用，也是灵性的妙用。所谓现图现绘图业相，非从佛性真心的宣流也，这些绘图业相也是从佛性的真心中宣流出来，并不是离开了佛性它能再度显现出来，并不能。再说极乐世界有四土九品之别，最下层是白身同居图，虽有种种庄严妙相。白身同居图就是有圣有凡，有圣有凡呢，也有这个什么黄金为地、琉璃为瓦这些种种的这个妙相庄严，这些事都是有相的，都是有相，就是众生的习气着相怪了，着相怪了那就去到一个地方，还是相，是他着相怪了，就给他一个最好的相、最庄严的相让他去做，那么他到那地方还是凡夫，不一定往生的就是圣人呀，他还是凡夫。还是白富呢，但是与圣人同居，与圣人同居能在这个向和这个净土呀，在这个净土与圣人同居，他就是以后这个成佛的几率更大，或者说是更容易成佛，他再不用脱胎换骨，再不用从那个轮回中滚，然后他就一直以那个身体一直在那地方听阿弥陀佛说法，直到成佛。这地方是白身同居啊，所以他有种种的妙相庄严。再更上一步有方便有一头十八庄严的，越往上越这个清代为妙，老人在这地方说则土愈高则相愈清代愈妙。不光是这样，我们的我们说的，我们是欲界说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是欲界五趣杂七地，这个众生的特点就是这样，众生的形象千差万别，但是呢欲望高到色界，比如说出山前二禅天，越往上它就是越来越清淡，它那个可能就说是或者是身体都没有，再往上或者只是光，就是越往上越简单越微妙，越能量越大，就是越能千变万化，或者是千变万化吧，就这样说，越往上它就越清淡，越能显现出更多的东西来，这就是执着越来越少，执着越来越少。但是这地方说的就是方便有一头和十报庄严头，越往上的时候不一定有那么好的庄严，但是呢它有可能一直都是光，一直都是光明，有可能一直在光明中。还有一种长期光，长期光它就是连这个光明也没有了。什么叫连这个光明也没有了？无时无刻不都在光明呢，那不就是连光明也没有了？所以就叫长期光，既要长照嘛，就是就最高长期光净土，这更妙明，这更净妙微明而一相不立，没有任何相，这个光明相也没有，所以一相不立，一不出上述三土之外。他也没有离开这三土，就是我们的本性，本性也没有离开过这种种的山河大地，这些相都没有离开过，这些相离开了，这些相本性也了不出来，就是离开了凡身同居土、十八庄严土、方便有土，那个长期光净土也没有了，离开了这三土也没有个长期光净土。故直相修行者值得下品下身，空相见性者实能上品上身，就是这明心见性才可以上品上身，不明心见性都是下品下身，只能去了凡身同居土。已是真修净土者，既不知相亦不非相，既不知相就是不知着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相好庄严，亦不非相不非除的什么，不非除的修持相，不非除的这个观相呀、观想呀，或者知识名号，这些相都不非除，只一切放下，专心正坐，诚心敬意，知识名号，知识名号不也是，也不是，这不就是不非除相吗？还有知识名号的相，这就是不非这个相，但是呢不执着的不执着的这些外相上，或者是不执着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相好庄严，不在这上执着，以呼吸为属珠，昼夜六时绵绵密密念去，久久不歇，自得念佛。这是老人传的念佛法门，到那时不能命中生息以早证，如果没有命中就已经生息，这不就说的是见性吗？打开本来见性吗？以早遇上品莲位，已经到上品莲位了，就是已经上品上升了。说上品上升，不就是已经打开本来见性吗？不得念佛这三昧，到那时候不得命中的生息，就不用等到死了再去生息，活着的时候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了。这是这一句进一步由同时坏，这两句合起来就是问心何来因尽而起，进一步由同时坏，就是问心是哪来的呢？心是因为境外境而引起的，外境激起为心， 那么这些定又是哪来的？这些定也不是实有，既然定不是实有呢，那么定了不可得，定了不可得，那些心呢自然也了不可得。这是第一句。第九句，妙用恒沙，定是圆心。所谓的动用思维啊，都是于我们的心，都是我们源于我们的心才能起来，才能起种种的这个思维，才能起种种的妙用，才能起种种的妙用。太老人的，太老人的吧，太老人的，读老人的。上面说过，五人做功夫不可压，不压念头不提，将妄心灭尽。就是做功夫不在念头上做功夫，不在念头上做功夫，不可压念头不提，将妄心灭尽。这是活转，活转就是念头起来了，任他起，不要去理睬他。你如果起这个对峙啊，老人说过，若是对峙已经落入下乘了，已经落入下乘了，只是不要随他，不要宰他，不要理睬他就可以了，不要理睬他，不令他缘相去。既然不理睬他，那么就是他的因灭了。我不理睬他，他这个因就灭了。那他的因灭了，不睬他，他的缘也灭了。因缘灭了，他不再相续了，不再相续了。不令他缘相续，原因就是将来要起大吉大运，还要借这个妄。起大吉大运的时候，已经不是妄心了，已经不是妄心了。老人在这地方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还要借这个妄心。其实这地方已经不是妄心，就是把它说是妙用，说成妙用。这妄心如果压死了，真心也就无从起妙用。比如水因风起波浪，浪若去尽，水也就没有了。你一个念头都不生，一个念头都不起，一个念头都不起，一个念头都不生，还怎么起大吉大运啊？没办法起大吉大运，而且不光没办法起大吉大运，还有可能落入黑沙背后。圆觉定运就一切是不起妄念，一切就是不起妄。这就是说我们平时做功夫嘛，平时做功夫就是就一切是不起妄念，就这么做功夫。说了这一句啊，立马有人就把所有的念头都斩断了，做起了压念的功夫。紧接着就后面又说了一句，欲诸妄心亦不熄灭，你也不要把这些妄心熄灭了，也不要把妄心熄灭了，只是一个不理睬，就是只是不理睬，不住在这些念头上，不住在这些念头，不要跟他跑，不要跟他跑，这就是不起妄念。这也就是荡然无助，失明无心，就叫五人用活功夫，以起将来起般若妙用。我等凡夫的日常起居，一切创作发明，无一不是这妄心的妙用。离开它，我们就像吃的啥子一样，不能成就什么事业。在凡夫位，即使它在起作用，将来成贤成圣，所起广大生意也离不开它。不过在凡夫位，应有住着。凡夫就是老是爱执着相，就是着相，着相惯了，他就住着在这上面，住着在这些用上，住着在应用上，住着在用上，就是把我们的心光，把我们的心光遮蔽了，把我们心光遮蔽了呢，这就成了妄心，成了世神。我们的这个第八识啊，就是去后天来做做功的，就是这个世神，就是这个世神。但是呢，在圣贤位，在圣贤位就是不随这些，已经不随这些外境跑了，已经不随这些心念跑了，认识到这些心念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空寂。本质是空寂，认识到心心念念、奇奇灭灭，它都是空寂的，都是了不可得。认识到这个，这就说是这时候啊，你这些心念都是你的妙用，都是你的妙用，已经不被这些所缚住，已经不被这些所束缚，去尽念缚，成为般若林之罢了。这已经称之为般若林之罢。其实这样，这不正是我们在这分别的吗？我们在这分别，这是凡夫，那是圣贤，这不正是分别吗？老人下面紧接着就说了一句。紧接着就拿这一段来，我常问人世圣与真如相去多少呀？闻者大惊，为真如与世圣，一是真心，一是妄识。看，妄识就是妄心嘛，妄识就是妄心嘛。何肯相提并论，并以玄沙禅师的句子为佐证？学道之人不识真，就是学道的人呀，不认识本心，不认识真心，只为从来认识上，只是执着在这个世神上，就是世神用事。世神用事，就是老外往外跑，老外随着外境跑，这就已经成世神了。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坏的本来。这个世神呀、啊，就是生死的本，生死的根本，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是这世神。我们把这个世神就说是第八识吧，第八识在那个八识规矩颂里面，它就是去后来先做主公呀。人死之后，人来之前，他是我们做我们的主宰，我们生死的，这就是第八识。但是呢，他是个痴人呀。吃人就是喝醉了的人，喝醉了的人，喝醉了的人就是拆打了无名，有了无名。但是我们这些人呀，修道的人不认识本性，把这个世神呢，叫做是本来人了，叫做是本来人了。这就是不识真心，不识本心，学法无因，学法无因。拿这个玄沙师的禅师的这个句子来说，这个真如和世神不是一回事。好多人就是这么分别，就这么分别。 其实事实和真如呀，就是一个手掌的背面和手心和手背，你说哪个是吃，哪个是真呀？你如果这些再起妄想分别，这已经是事成了。分别它干什么呀？一般是不觉哈哈大这个，阁下是在本来人否，那不是真如就变成事成。你如果不认识本来的人，那么事成就是真如就变成事成，不实的事成就是真如，何有而至呀？真如和事成只不过太学人而已，并不说是这个就是真的是事成，那个就是真的是，他两个其实没有有两样，有两样是我们在这分别，一个是事成，一个是真如。上面说过，波本就是水，水不离波，波离密水，水何同波？而且水不起波，何能壮阔？真如不假事成，亦是持而无从妙用。玄沙一节不是说事成不好，问题就在在识不识的本来人。如果是的本来人啊，那么这个事成就是真如；如果不是认识的本来真如，就是事成。若识的，则事成有主人指挥，成就一切波澜壮阔的妙用；若识不得，则恶苦临主的悲快作乱。这就是这一段，开师兄们对老人说的这个有什么要说的讨论的？好像今天没什么说的，就是老人的这些，就只是读了一下老人的这，就看老人，就看老人的就可以了。开师兄们有什么讨论的？我下面半分钟，这没什么讨论的，今天时间也长，就可以下课了。李青师兄可以上麦吗？如果不能上麦，就开始让大家讨论吧。上不了就看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山东方师兄呀，就还是你说的那个老师，我老师一直想半天，我都没办法给你解释清楚。就说是你也可以把那个极其唯心的心就当作是第八识，就那么理解去就可以了，都可以。那好吧，师兄们晚安。